弟兄姐妹大家好，每一次回到这里活食堂的这个国语崇拜，其实每一次心里面都特别有感动能够跟你们在一起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在一起聚会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敬拜他实在是我自己的福分，我自己的福气。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最近呢，很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心里面常常都是怀着一些忧虑今年八月份，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区呢一个危险品的一个仓库，当时呢失火引发爆炸。爆炸现场呢变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网上形容犹如经历过战争的这个轰炸过后一样，100多人当场身亡至少有700多个人受伤。爆炸以后呢，这个现场也是烟雾弥漫，建筑物这个车辆全部都被摧毁。我想当时的画面，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记忆犹新。同样的也是在八月份，在泰国的曼谷一个叫做 Erawan Shrine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经常出没的一个热区，当时呢也是发生了一次爆炸的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亡，100多个人就在爆炸的这个现场受伤。据这个泰国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受伤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在上个月这个在沙特阿拉伯一个叫做 Mecca 的一个地方这是在中东一个被称之为穆斯林的圣城一部巨大的红色起重机就我们知道的这种吊车砸在了当地的一间很大的清真寺叫做 Grand Mosque 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清真寺。当时呢至少100多个人身亡，200多个人受伤。上月9月11号大家都应该还记得，是911恐怖袭击的第14个周年14年前2001年的时候，9月11号在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这个双子塔世贸中心双子塔楼呢遭到了2架客机的撞击后呢起火了起火之后坍塌。这个事件呢是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行动恐怖袭击行动，当时的遇难者人数将近要3000人。我们最近发生的新闻上看到的，在美国的，在我们中国大陆的都有很多的诸如此类的这些事件，让我们心里面看过之后听过之后忧心忡忡。这些最近的这些过去的发生的这些悲剧我们会不会想到那些失去亲人的这些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感受会是怎样？那当我们又遇到绝境的时候呢，我们又该如何的去面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叫做雅鲁的这个管会堂的人和一个患血漏的这个女子。那我们一会儿呢会看到，当他们遇到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如何来面对。那稍微呢讲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在第八章这个背景在第七章里面呢记载着耶稣当时在加百农医治了一个百夫长他宝贵的一个仆人，又在一座叫做拿因的城里呢把一个死去了的一个寡妇的这个他的独生儿子 从死里救活了过来。那然后呢，到了第八章，我们今天啊，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之前，记载了耶稣呢当时在船上啊，当时呢起了暴风啊，突然间起了暴风，船里呢都满了水啊，就在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啊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耶稣啊斥责了风浪，以致呢当时的大浪就止住了，甚至呢平静了。当时在座的边上的这些门徒们啊，心里面极其的害怕，耶稣就问了他们一句，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紧接着耶稣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呢医治了一个啊被鬼附的人，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看的第四十节啊，第八章第四十节，我们看到当时啊耶稣从之前这些地方回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出来啊迎接他，等候他啊，如果有经文的话可以翻到那个经文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做雅鲁的啊，他是一个管会堂的啊，管犹太人会堂的，他呢就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啊快要死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里第四十一节啊，当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时雅鲁的这个态度啊，他尽管是一个管会堂的啊，我们相信可能他应该是一个既有权势又是受到人尊敬的啊这样一个犹太人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当时的态度啊极其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呢来求耶稣到他家里去。但就是在去的路上呢，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啊，以致这个雅鲁的女儿的医治呢啊会得到延缓。有这么一个女人，圣经里记载她啊患了12年的血漏啊，可能有些人理解可能是因为子宫的流血无法制止，所以12年呢，他把他的养生的钱啊怎样全都交给了那些医生啊来看病。这个呢在马可福音也有同样记载这同一件事情啊，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呢不但没有被医好，病情呢啊这个病势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啊。在当时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女子啊，因为她的这个病情，她所要面对的啊，其实有诸多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她把她的钱，她把她的积蓄都交给了那些没有把她医好的那些医生的手里。这在当时对一个患病的啊没有积蓄的女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根据以色列人的这个洁净的律法，啊，他呢，这个病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仪式上呢，算是啊不洁净的。那由于多年来无法得到医治，啊，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啊不会与人接触的，啊，也就是说，其实从社会的意义上来说，啊，他呢在这12年当中，啊，其实是与人啊一直保持着一种隔绝。甚至是与社会与周围的社区保持着一种隔绝啊一种状态。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希望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些啊以色列人的律法呢，可以查看在啊摩西五经里的这个啊利未记里的15章，在那里呢尤其对啊因这些患漏症所造成的不洁净的啊这些病状呢有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这里的就不多做解释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啊，照着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传统啊，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这种传统，在当时这一位女子的她的这样一个病啊，她的这种所谓的不洁净啊，是会传递给通过传递会影响其他的人。那换句话说，当时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啊，然后呢触摸耶稣的时候呢，从旧约的律法啊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会将这种不洁净传递给耶稣的。所以综合这些因素 啊，我们看到呢，这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这个女子呢，她其实没有从正面去接触耶稣，啊，而是来到耶稣的背后，悄悄的啊来摸他的这个衣裳穗子。那或许呢是出于他害怕，啊，他害怕当场就被别人赶走，啊，又或许是他担心啊，因为耶稣他不愿意，或许耶稣不愿意触摸医治像他这样一个在宗教仪式上不洁净的女子。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他从来都没有啊去避讳或者说不情愿去接触这些患了病的啊，或者是说不洁净的人啊。就在第五章之前，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就记载，耶稣曾经啊他触摸过并且呢医治了一个啊满身长满了大麻风的病人。所以是什么给了这个女人勇气来触摸耶稣呢？啊，尽管是从背后，我们知道她虽然有她的顾虑啊，对不对？但是她对耶稣的这个医治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同样也是记载了啊这同一件事情，就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当时呢，这个女子呢啊就夹杂在众人的中间，跟着耶稣，但是心里面却默默着啊想着，默默的想着。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只要碰到了，哪怕是碰到一点，我都能够被医治。”弟兄姐妹，这是啊，这其实是一种信心来的。而且没有想到的是啊，真的是这样。当他触摸了耶稣的这个衣裳穗子的时候呢，哎，他的血漏就当下立刻就止住了，啊，身上的病呢也就好了。如果是出于他的勇气和信心啊，当时呢，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得到医治了。但是真正的考验啊，其实我们往后看啊，我们知道其实才刚刚开始。当时呢，耶稣感觉到自己身体中有这个能力啊出去，就当众的就问道：“是谁摸了我的衣裳啊？摸我的人是谁？啊，难道耶稣他不知道是谁碰了他吗？”啊，那这里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当时呢，其实众人都不承认啊。那个我想啊，当时的这个在这众人当中，其实这个女子也应该在其中的。他当下呢也不敢承认。所以什么是信心啊？什么是信心的考验？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考验了。当耶稣当众的啊说，告知有能力从他身上的出去啊，让这个女子有机会来承认的时候呢，其实一方面呢是在考验这一位女子的信心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耶稣也是在帮助她脱离这位女子过去的枷锁啊，过去捆绑她的、限制她的那些事情。在四十七节这里啊，当时呢，这位女子知道隐藏不了了，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呢，把摸她的缘故啊，当时又是怎么立刻自己被医治好的，就当着众人的面就说了出来。啊，耶稣呢也当着众人的面呢就对他说啊，他说：“女子，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公开的啊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呢？有他自己的用意啊。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啊，其实是超越啊这些所谓旧约啊犹太人的律法的限制束缚的。而且出于女子的信心，耶稣呢让我们看到了他啊自己神圣的从神那里来的这种医治的能力。所以就像他自己说的啊，对于旧约的律法来说，他自己来呢不单单是要来成全律法的，甚至呢我们知道他来是更新律法的。 而且由于这个女子她的公开的承认啊，耶稣呢也借着她的信心就公开的宣告啊，公布啊，之前呢只有他们个人知道，但是如今呢周围的人啊，想象一下周围的人看到的，在身边的人啊，他的这个社区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位女子她得到了洁净啊，她的病呢得到了医治。所以过去这十二年，这位女子虽然被隔离啊，被隔阂，被人排斥啊，但是如今呢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啊，不会再因为她的病逝呢再受到任何的啊阻碍啊或者是限制。所以有的时候啊，神其实要给我们的要比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要更好啊，要更多。那耶稣呢在这件事情上不单单医治了他啊，而且呢当时称他为女儿啊，称他为女儿其实也代表着在神的家里面啊已经接受了他，并且呢啊因着这一层的关系就把他带回到了一个更大的啊一个群体，甚至呢赐给了他平安啊。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单单凭着一个字啊，就是一个信字。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接下来的故事呢又回到了雅鲁这边啊，我们看到从49到56节。那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是对于那一位女子的这个信心的考验，那对雅鲁的信心的考验又是什么呢？要知道在啊，很有可能之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在去雅鲁家的这个路上所发生的啊，而且很有可能呢雅鲁呢当时呢就在边上啊，一起呢去经历，亲眼呢也见证了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那记得一开始我们在42节啊，我们就讲了这个雅鲁当时之所以去找耶稣啊，为什么呢啊，当时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啊，我们记得当时他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啊，就是因为他12岁的独生的女儿已经病到一个地步，快要死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在这里发现，同样都是12年，同样在这个12年里面，雅鲁女儿所经历的人生和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位啊患血漏的女子所经历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啊。一个是在管会堂的犹太人的啊，有权势受人尊敬的人家里长大的独生的闺女，对吧，独生女儿，她从小在这12年里所经历的啊，我们可以想象。而另外一个却是12年患着血漏的女子啊，与周围的人，与整个社区是被隔离的，被隔绝的，没有人愿意去接触她的。这样两个人的生命啊，经历的人生截然不同，但是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却是一样的怜悯他们两个啊。当时呢在路上啊，在这个紧急的路上，半路上突然出现啊，突然出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雅鲁他会怎么想啊？他的心里面又会有多么的焦急。在49节，当时呢耶稣呢正在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有人就从雅鲁家里面就跑来啊，就对他说啊，这个对他应该是估计是跟在耶稣边上的这个雅鲁啊，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麻烦老师了。这里呢就让我们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原本就是分秒必争10万火急的事情啊，这样一个救人机会啊，由于呢半路上突然出现的啊这样一件事件，阻止了啊耶稣及时的赶到雅鲁的家里面去医治他的这一个独生女儿。怎么办呢？难道耶稣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的紧急吗？但是雅鲁的女儿从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她已经死了，雅鲁心里面该有多么难过。 在这里五十节呢，耶稣就听见了，听见了当时这个传话的人，当时他就对雅鲁说，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是信，信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多人怀疑耶稣的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能力，不要说是周围的人，就连他自己的门徒和那一位施洗约翰都在某些阶段怀疑，不理解，不相信。在接下来第九章里面，耶稣呢他自己也问他们，他说那你们觉得我到底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呢耶稣就来到了雅鲁的家里，很多人因为这位女孩子的去世呢当时哀哭哀悼。耶稣来了他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是耶稣这样的声称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甚至还嗤笑他。其实不单单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他说的话，其实也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他身上所带着的权柄不是吗？没有人能够想到耶稣他真的甚至是有赐生命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当时耶稣就拉着雅鲁女儿的手就说，就呼叫塔雷萨克恩，意思说女儿我吩咐你起来。在五十五节当时女孩子灵魂就回来了，而且立刻就坐起来了。耶稣呢吩咐给她东西吃，在场的人不多，但是我想在场尤其她的父母当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一定是一定是很惊呆，这个人到底是谁，竟然把死了的人都可以复活过来。有一个最近有一则小小的新闻有一个小的视频我想可不可以帮我们放一下谢谢弟兄。
A woman has drowned after being swept away by a wave while having her photo taken on rocks at La Perouse in Sydney. It's being reported the woman was 24 years old and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om China visiting the area with friends. Shortly after 3 p.m. emergency services were called and lifesavers, paramedics, police and a rescue helicopter conducted a search off Bear Island. At around 3:35 p.m. they found a woman's body in the water.The woman's friends were helping police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 as a report will be prepared for the coroner.
About a week ago, 了解了之后呢才知道他们就是这一位出世然后去世女孩的这个名字叫做蕊君的父母。当时呢他们也带了另外三个家属一起呢来澳洲办理后事他们当时就在找这个父亲，我们当时在那个 Macquarie Park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在当时在附近呢找一个国语的牧者。为什么呢他们家里虽然没有一个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女儿蕊君呢是今年年头一月份来到澳洲留学的就在 Macquarie 大学。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在大学的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叫做 Focus 在那边聚会认识信仰。所以一方面由于这个女孩子的她的这个 跟信仰的接触啊，也是尊重当地啊基督信仰啊，他们呢就希望给女儿呢办一个啊这个安息礼拜啊，我们叫追悼礼拜。当天呢，我们就在教会门口就一起坐下来啊，然后呢就了解他们这个情况啊，听他们讲讲他们的心声啊。坐在那里，你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啊这一种失去亲人的这种悲痛啊，尤其是独生女儿。记得当时啊，这个蕊君的父亲啊，当时呢因为时不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他需要离开，然后呢再坐回来，好不容易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呢啊又得要离开啊，实在是控制不了啊自己的这个情绪。这种在面对患难绝境时的啊这种无助、悲伤、悲痛啊，至今我都是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新闻里的一样，我想你们可能也啊在网上、在 WeChat 啊在新闻里面看到过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的。在8月9号啊，他们的女儿呢李蕊君当天呢跟朋友一起外出游玩啊，就来到这个叫做 La Perouse 的地方啊，在海边的这个礁石上。那在岩石上呢，当时呢一个浪打过来呢，就不慎呢就掉入水中啊，就被海浪卷走了。当时呢围观者啊立刻跳入水中尝试想把他救上来，不过呢在大海里面没有能够找到他啊，没有能找到他。事发当时救生员啊，这个急救护理人员、警察啊，包括这个直升机救援队，马上啊就赶到，啊也马上呢进行这个当时这个地方的搜救。半小时以后，啊这个潜水员呢才把他的这个啊遗体从海里呢捞了回来。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啊，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生命，他才23岁。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他才满24岁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满24岁啊，那么年轻的生命在刹那间啊便如飞而去。记得当时在那个追思礼拜上啊，当时呢是我主理的，我记得啊他的这个遗体就在我的边上啊，就在这身后。在座的来了50-60个啊，从教会他以前的语言学校、大学来的朋友啊，基督徒啊，在场的没有一个不切实的感受到啊，其实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啊。事发之后呢，可想而知，当时作为父母啊，蕊君的父母啊，是切实的啊，如何怎样的一种感受。记得当时他的父亲啊描述，当时还在国内，当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就好像是晴天霹雳啊，然后眼前一片漆黑，那种绝望啊。他的母亲呢来了之后也讲，他说来到澳洲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会讲英文，谁也不认识，只知道自己唯一的女儿已经不在了啊，眼前啊感觉只有这种黑暗，独生的女儿如今不在了，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在这样一个绝境当中，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神有很大的怜悯和恩典啊。当时在啊 Macquarie 大学，这个 focus 就是在大学里的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啊，包括我们教会呢就想尽办法啊想帮助他们。其实啊照着我们华人的传统，一般碰到这些啊与死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会选择去避开啊，因为躲避讳疾嘛，对不对啊，怕忌讳。但是因着神的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舍己的爱，我们不但没有避开，反而是去拥抱他们啊，用神的爱去拥抱他们，安慰他们，然后关心他们。 在追悼礼拜的当天啊，当时我记得大部分来的都是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来跟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蕊君本人，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他的父母。但是在当天呢，啊，这些基督徒，这些神的儿女，都从神那里带来最衷心的安慰和关怀和问候。啊，从我的记忆当中可以说是，啊，我们一起啊诉说了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啊，一起见证了神的伟大和他的奇妙。星期天我们认识的，星期三就是追悼礼拜，星期五的早上呢，啊，蕊君的父母和他的家人就带着蕊君已经被火化了的骨灰，啊，回国了，啊，坐上飞机返回中国。临走前呢，我们见了最后一面，啊，记得当时呢，他们跟我们啊跟我们讲，他说来了澳洲。啊，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女儿蕊君其实是有很多的人来关心她，有很多的人来爱护她的。啊，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这一切啊，这一切的恩典和爱，不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吗？有一段话啊，是当时蕊君的妈妈啊在微信后来发给我的。啊，她说：“谢谢你们。”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的爱和帮助，让我在痛苦的黑暗中感受到了温暖的光明，并得到勇气来面对啊将来的一切。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耶稣啊，2000年前。如何关心啊这一个被人啊排斥、被人不接待的这位女子，患血漏的女子，以及雅鲁家的这位已经死了的女儿啊，像这些人，耶稣都是啊关心他们、爱他们、想要帮助他们。啊，在这件事情上，如今神是通过他自己的教会啊去安慰了这一个遇难去世的女孩子的一家。我相信在全世界各地，神透过他自己的爱，透过他自己的儿女和他的教会，也不断的啊持续的继续在帮助、在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神的恩典啊是够我们用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我们还在经历这些患难苦难的时候，啊，那一种痛呢也是非常切实的，有时甚至啊会搅扰到我们一个地步啊无法安宁。所以为什么我们尤其是我们主的儿女知道啊，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才是最宝贵的，也是我们最需要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患难、我们的处境是什么，啊，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真平安的。而且在启示录里面，他不单单告诉我们今生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着平安，在将来啊，神在将来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啊一个最终的永恒的家啊，一个新天新地。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在那里啊神所应许的啊，他说他亲自的要与我们同在啊，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 都要过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的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但你竟然愿意顾念我们，你竟然愿意体贴我们的软弱，顾及我们的忧伤和我们的患难。我们是不配的，天父，能够被称之为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不配的，天父。但是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舍的，所为我们付出的，是要让我们在今生有平安，是让我们在将来有永恒的家。谢谢你，天父，求你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让我们心里面每一天常常都有属天的平安，以至于我们盼望着将来，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能够回到你的家里，能够跟你永远的在一起，享受你永远的平安，享受你永远的祝福，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光明。谢谢你，天父，听我们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洁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